Michelle 是这样子的，这个改革呢，这个印花税的改革是所有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欢迎的一个改革。那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以来啊，其实这个也是对买家最头疼的一个税。首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税呢非常高啊，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要交一个 4% 的这个房价的这个费用，而且是要交割以前，或者是啊房产合同交割15个月以内一定要交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费用。那现在这个改革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财务啊，州政府的这个财务部门现在提出来的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选择，不需要一下子把这个印花税交了，而且他们的选择是可以每一年只需要交一个土地的价格的 0.3 个百分比的一个费用。那这样子的话，从我自己的个人计算的话，基本上是一直你要是这样子交的话，你25年后才会和当初的 4% 的这个费用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advantage 给买家。
嗯，那目前新南威尔士州的印花税跟其他的这个司法管辖这个区域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他们也同样是印花税。其实这个改革呢，我们可以特别是在坎培拉 ACT 这个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12年的时候啊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转化了，而且19年的7月份开始啊，已经是印花税，要是年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低于16万的话，已经是不需要交这个印花税了。那现在就是说啊，我们新州这一块的话，可能也会2021年的年底啊，或者2022年啊，开始啊，就是把这个，因为现在只是一个建议，但是马上这个草稿就会出来，草稿出来了一下到。变成法律的话，可能也就是12到24个月内吧。
在这方面，印花税的改革，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以来，政府也在做一些咨询。
嗯、
那来自像会计啊跟律师他们的一些意见，
嗯、
可能就是说，印花税的改革会给法律方面带来一些挑战。你是怎么理解？
啊，是的 ，Michelle。其实目前现在呢，是这个州政府呢是。让大家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不管是会计事务所啊，或者是律师事务所给的一些意见呢，其实也不是说是完全反对这个新的这个改革啊。这个改革总的来说大家还是欢迎的，只不过有些人对这个改革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啊，因为特别是这是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改革嘛。大家就是买家可以选择去付这个印花税，而不去交每年的这个土地税。那在这个选择上面呢，可能会有点复杂，而且这个转换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长。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复杂性。比如说，你要是作为买家，你选择了交印花税，下一次你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新的买家他只能选择交印花税。那要是当初买家第一次的选择是要交土地税的话，那下一个买家也只能去付这个土地税。那这样子就会有点平衡上的一些问题会出现。还有的就是大家有点担心的是，当大家全部都选择要是交土地税的话，那这个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前面这几年这个州政府可能会收的这个税啊是会非常低的，可能会损失 80%到90%。那第一年，那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担心的，但是通过的这个10年20年以后就不会很担心，因为觉得这个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对这个经济是一个好处。
嗯，那这样的一个改革对于开发商或者是房屋拥有者来说有哪方面的影响呢？
其实对开发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有一个是大家都是赞成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见到更多的就是开发商或者是 builder 做投资买，然后他们会很短的时间装修好或者造好 然后去卖出。因为像前面我们说的，要是只是交 0.3% 的这个土地税的话，要整个要25年左右之后才会交到这个数字。那大家都知道，开发商也好，或者是 builder 也好，一般性来说，他们都是他们的项目时间都是2到3年，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省钱的一个地方。其实对我们就是各自的投资人来说，平均的一个计算也是一般性，大家会 hold 房子是 hold 9年的时间。那大家要是9年内卖掉的话，都是大大低于了这个25年的这个费用。So， 但是当然了，也有些开发商他们也提出的一些担心，就是说到底这块土地是值多少钱呢？因为这个是土地税是根据土地的价格来算的，那会不会跟他们的 council 有不同的意见？会不会对这个土地到底是开发的价格来交这个土地税，还是不是开发的价格？这也会有一些矛盾发生，对。
这些矛盾会引发潜在的法律纠纷吗？
有可能，很有可能。可能因为现在目前呢，所有的土地的价格都是他的 council 在定的。那可能以后这个我们新州这一个整个这个州会有一种方式，统一的方式去定。要不然就有点像你要是买不同的 apartment 的话，对吗？你的物业费都不同，这个也会产生不同的地方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改变，可能不是一个真实性的一个价值上的改变，对房产上。
那最后关于像这个印花税的改革，您从法律方面出发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听众？
我觉得因为怎么说呢，有的时候选择多了就要计划也要更多了，不像平常大家买房子做投资，其实理念就是买印花税没有选择，都是要交的。那交了以后呢，可能就是 hold 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就是大家也就是比较清楚，就是大概计划上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选择以后呢，我们大家要考虑到的一些的法律的角度就是，那行，那我现在是买这个房子，我到底是用我个人名字，还是用公司的名字，还是用我的家庭的信托去买？而且这个土地税跟我以后，因为另外一点就是要考虑到的，就是以前印花税是不能扣你的个人的税，不是 tax deductible 的。那土地税总的来说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可以扣掉的个人税。那要是那些做生意的大家那个都是要考虑到 OK， 那我现在有个公司税，有个个人收入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土地税我怎么来管理，怎么去可以有一个方式是让我交税交的比较减少一些。还有就是说以后卖掉了以后，在资本利得的税上面我怎么去减这个税，怎么去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去 balance 这一些，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可能要跟他们的律师还有就是会计师要就是计划一下以后这个做这个投资的时候。
你刚才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你现在决定是交印花税，之后的买家都要一直去交这个印花税，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改革之前购买的所有的房子今后在就是出售上面会碰到一些困难？
是一定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选择性的方式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没有选择会更好，或者呢选择性的话就是说时间比较短一点，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短一点，或者会大家会面对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方式怎么去计算，而且现在去做这个决定会不会5年10年后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大家这个对这个东西是可能最担心的一点。